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亲自来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也在这里来敬拜你。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我们特别来纪念你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你爱了我们，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爱。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忠心来跟从你，让我们成为你信实的儿女。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申命记》第七章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一段经文有一些困扰啊？因为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很难解释的一部分啊。其中就特别提到说要灭绝迦南七族的人啊。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在《申命记》包括约书亚的一些记载中都有提到。对一些特别的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全部杀死。这是他们在攻陷这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需要经历的过程。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在读经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在点头。那我们一会儿可能就会借着一些分享来帮助来理解怎么样去解释这样的经文，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放在一个正确的框架之下。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整个分享第七章所有的内容，从而来理解这些攻打、这些灭绝究竟它核心的用意是什么。其实简要来说，这样的一个吩咐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可以在迦南地以神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忠心的来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灭绝只是这个的一部分，让他们可以从其他的人民中分别出来，单单侍奉神。那今天分享中呢，我会首先来看一看经文中一些跟这个灭绝相对不太相关的内容，就提到了神对他子民的拣选、赐福和保护啊。另外呢，最后我们再留一点时间来关注这最有争议的一部分，就是关于灭绝迦南七族的内容，看看这些该如何的结合在一起。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点，也就是神的拣选，神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人成为神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民族。那如果看经文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反复在强调这是一个神所特别拣选的民族啊。在第六节、第七节都提到拣选这个词，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样一个身份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是来自于神恩典中的拣选，让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这里还提到一个，我在这里有标注一句话，叫特作自己的子民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它的特别之处啊。在这个环球圣经译本里是这样来翻译，说做他特有珍贵产业的子民。这里面这个特有珍贵产业啊，这个词本身原文的含义是在放在王宫宝库中的珍宝，就是最为宝贵、最为重要。神就是如此来珍视、看重以色列人，把他们看为是宝贝。但是这里也特别提到，说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优秀。这里说，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他们不是有多强大、多优秀，而是他们是一个最小的民族，他们是人数最少的。包括经文中提到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是最为卑微的。神拯救他们是因为神的爱，这里的爱指的是神的守约，持守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忠于和他们列祖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他忠于对以色列列祖的应许，他拣选拯救他们。在经文的九到第十一节也有很多的内容来提示我们，这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九节提到说，他是神，是信实的神，他忠于他的约， 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还直到千代。他看重忠于立约的关系，那些爱他的人，就是忠于这个约的人，就能够感受到他的爱。他之后说，恨他的人，他必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那些违背和神之间立所立的约，不忠于他的约的人，就会承担被约的代价。所以这个经文反复在强调神是如何看重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因为神的拣选，神主动的立约，所以他们进入这样一个关系。摩西也勉励他们要用遵守诫命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约的一个忠实。所以摩西在这里最后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神这样的爱你们，你们要在他的约里面去持守，来跟从他。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新约中就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大家很熟悉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蒙爱的他的子民。并且我们不是有多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我们并非多好的人，并非多优秀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拣选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他拣选那些世上愚拙的，拣选世上软弱的，拣选世上卑贱的，拣选那些泥土中的罪人，为了是要给我们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并且让我们可以去彰显神的荣耀。耶稣就是来这样的拣选我们，从而让我们可以进入跟他立约的关系，并且可以在生活中更多来表达我们在神里面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更多去忠于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特别勉励大家，我们再一次去真正活出这样被拣选的身份，在生活中我们真正去亲近他，去爱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学习中、家庭生活中，我们去活出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和我们被蒙召的身份相称的。经文接下来提到的另外一点是，我们是神所赐福的子民，神拣选我们是为了要给我们祝福。我想在这一次讲述生命记的过程中，我特别想跟大家讲的是，当我们去跟从神，去遵行他的诫命的时候，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一种祝福。神为了让我们可以生活在他的祝福之中，我们去跟从他，去忠实于他的诫命，是因为对他恩典的回应，也是去蒙受更多的祝福。在这经文中反复提到说，你们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在当时是被认为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祝福之一。他说，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你必蒙福过于万民。这就是神拣选的一个目的，他为的是要丰富的来祝福。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去遵行神的诫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祝福。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容易过于关注一些物质的祝福，那这里我想另外这个经文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让这些祝福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最为重要的祝福就是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忠心来跟从他。在这里，在当时的迦南地，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其他各个民族所相信他们的神明，最为专注的是一种丰饶崇拜。 就是通过他们去敬拜侍奉他们的神，可以蒙受物质上的祝福。对于他们来说，所希望的也是人数增多，是赐福他们身所生的地所产的，让他们得到五谷新酒油牛犊羊羔，让他们男女不能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可以多多的生产，让他们可以免于一切的灾害疾病。那么这里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好像耶和华也可以给他们这样的祝福。其实在这里，摩西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是，你们要忠于你们的神，你们不要被那些外邦的神所吸引。在这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看到很多原文中所体现的一些细节。其实在这里，五谷新油酒牛犊羊羔这些词汇在原文中，摩西特别运用了一些当地一些神明的名字，所以这里用的这些词汇并不是最常见的来描述这些的词汇。摩西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些当地神明的词，比如说这里讲的五谷，原文他用的这个词汇就是跟当地非利士人所信的一位神大滚，就是撒母耳记上曾经提及的一位神，这个名字是一致的。摩西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去讲？他最重要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些不是真正的神，他们更多是只是一个不是他们能带来的祝福并不是真正的祝福，只有神，你们所跟从的耶和华，他才是赐下这一切的。你们不要被这些偶像所吸引，你们不要去寻求别的神，只要你们专注于跟从我，你们会拥有一切的祝福。不要为那些外邦的神所带来的那些信仰的那些方式所影响，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神并跟从神。我想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应用的价值。这个世界会应许我们非常多的所谓的祝福，你如何如何去做，你就可以得到身体的健康，你就可以得到生活中物质的享受，你就可以得到快乐和满足。我想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经历过一个探索的过程，甚至很多人也走过一些弯路，包括在认识神以后，有些人可能曾经远离。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容易被这些物质的丰富所吸引，但是这里摩西在告诉我们，我们仍然要跟从神的心意，只有在耶和华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他是那位赐下一切丰富的神。就算有些时候这些丰富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但是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种丰盛。我想这里迦南地产的丰富，以色列人数的增加，都是在表达以色列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如何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对于我们来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一个物质的享受，很多时候是我们灵命的晋升，我们可以享受弟兄姐妹之间团契中丰盛的爱，我们更多去体会神的心意，耶稣在我们身上他的计划，他的一些时间，他的一些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想这都在勉励我们要忠于神，去寻求一个在他里面才能得到的丰盛的生命。我想对于教会来说同样是如此，我们需要去强调，作为整个教会，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中心，也有我们教会的中心，我们专心去跟从神。我想很多人也听过不同的讲道，我们也知道有些教导的偏差，甚至是去专注一些物质的丰富，甚至慢慢引人走向偏离。对于教会来说，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仍然是忠心在他的话语上面，忠心在本地的事工上面。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大的教会，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人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想人数不是唯一衡量的标准，
我们仍然是一个有神丰富祝福的教会。最近我就有机会听一些我们教会历史中的很多的故事。我们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被神差遣前往其他的地方，或许可能还有人过一段时间也会被神差遣前往其他的地方。那些弟兄姐妹离开这里以后，我想很多人成为其他教会的祝福，会听到很多人提到不同的名字，都成为其他教会主要的同工，在那边去为神的国度摆上。甚至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传道人现在在其他地方牧养，甚至有些已经退休，他们几十年的时间在教会中心的牧养。我想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人走出去成为其他教会的祝福，我想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仍然在中心的去建造门徒，我们中心的去宣讲福音，我们中心的传讲福音。在这里再次勉励大家，我们仍然在忠心于神给我们的使命上面。在你身边你去接触慕道的朋友，跟他们讲述福音，就像我们前面那些先辈曾经所做的，就像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忠心的弟兄姐妹他们仍然在做的。我们去专注门徒的培养，去忠于圣经的教导，我想这是教会事工的专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尽上自己力量的地方。你是否愿意为教会的事工来付出你的一部分呢？在你的团契中，在教会的教导中，在一些背后的服事中，台前的服事中，让我们继续去忠心于跟从神，而继续在这样的侍奉中来得到神的祝福。如果真的有其他的东西在吸引你，我想现在是一个时候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就像摩西在这里讲的，我们不要被异教的那些神那些偶像所吸引，让我们专注于跟从我们的神。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所保护的子民。刚刚我们提到神的拣选，神的赐福，在这里我们来再次看到经文中提到神的保护，神会继续来保护他的子民，亲自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可以去克服一切的困难。在这里经文17节开始又提到说，提到以色列人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面对这些迦南地这些国民，可能比他们人数更要多，可能比他们更有这样的武力，他如何可以去赶出呢？这里再次提醒以色列人的是，他们要牢牢相信神的保护。这里摩西特别提到，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曾经在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中，看到神所行的神迹奇事，神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这里说19节后半节说，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带你所惧怕的一切人。神如何曾经在过去行这样的神迹奇事，也同样会把这样的事情行在他们的未来之中。他们可以赶出迦南地的这些国民，得到应许之地，神会亲自为他们征战，同样用神迹奇事大能的手来带领他们。甚至在这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如何做，你们要如何做，最主要强调的是神耶和华他会如何行动。经文说，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带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躲藏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他甚至打发黄蜂用自然的力量去赶出他们的敌人。经文说，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 他必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会有他的行动来完成，帮助以色列人完成这个使命，耶和华亲自的作为。包括在这里二十一节说，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他的同在，他的大而可畏，他的大有能力，会让那些人，那些他们的敌人看到，并且他有详尽的计划，最好的方案，甚至这里说那些国民你需要慢慢的去渐渐赶出，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神有他特别的计划，让他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向胜利，为的是甚至考虑到这个地里面野兽对他们的危害。神会忠心持守他对以色列的应许，让他们可以最终得到应许之地，战胜一切敌人。所以作为神的子民，不用害怕一切的挑战，只要去相信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我想对我们每个人个人来说，我们也有各样的经历，我们都有自己的出埃及，都有自己蒙神拯救的经历。他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去想到这一切，你是如何认识主的？他在你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作为？你生病的时候他如何来医治你？你抑郁的时候他如何鼓励你？你生活中面临巨大打击的时候，难以为继的时候，他如何给你力量？他如何信实的来爱你？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出埃及的经历。我们再一次去提醒自己，去回顾这些，这些都告诉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真实的，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他的信实都是真实的，他会继续来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胜过一切魔鬼的攻击和试探，战胜那一切的仇敌。或许我们会有软弱，但是这并不可怕，因为当我们重新相信并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力量，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可以去战胜一切的困难和仇敌。这就是我们去相信神的保护。那讲完这些神的保护、神的拣选、神的赐福，我们最后来回到这个关于灭绝迦南七族的内容，如何才理解这一部分。我想这里最关注的一点是如何在应许之地活出神选民应有的一种圣洁的生活，特别是面对当时迦南地各种文化的挑战。那些民族都在拥有一个异教的信仰，他们有他们所追求的，特别是物质方面的祝福。在这里摩西再一次提醒说，你们需要忠于和神之间的约，单单依靠神的祝福，你们不要去跟从其他异教的神，你们相信神的保护，勇于对抗其他看似强大的敌人，甚至是那些神明。你们需要活出的是单单属于神圣洁的生活。而这一切征战，有一个解经家说，这样的灭绝是关于一个敬拜的，是关于你们敬拜一位什么样的神，你们如何去免于去跟从其他的神。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去解释，这是一个关于单单跟从神、关于敬拜、关于圣洁生活的一个地方。在经文中，这里特别讲到，在第六节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前面这一切的行动都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耶和华的拣选，你们成为一个单单归于神、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你们生活要有这样的样式，和其他民族不同。所以前面那些行动都是关于如何你们不能妥协、不能去侍奉其他的神的。经文说，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 立约的意思就是跟他们所认同，这是不被允许的，你们需要去分别出来。这里讲到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让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让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是因为这些会使你的孩子们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不能结亲是不要去侍奉别的神，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第五节特别讲到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告诉他们你们要去除去一切的偶像的崇拜，这是灭绝迦南七族的原因。对这迦南七族的灭族也是有原因的，在创世纪十五章曾经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提到说，他们将会回到应许之地，那时亚摩利人的罪孽就会满盈，神会在那个时候公义的来审判这地的罪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也是这样的灭绝并非是一个绝对的，虽然是男女老少都会被除灭，但是如果是愿意和耶和华立约，愿意去认识神跟从神的人，也会得到赦免甚至是赐福。在约书亚记中就有这样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拉合的例子，他因为愿意去相信神跟从神，就可以从这个耶利哥城的一个覆灭中得到幸存。那个时候神也吩咐要完全灭绝耶利哥城，但是所有跟从神的人都会得到祝福。另外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灭绝这些各族的人民是基于一个神明之间战争的背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为什么要去反复提到说是要去不要侍奉别的神，在这里是一个神明之间互相征战的背景。其他国家的这些人民其实是附属于这些他们所信靠神的一个军队，而以色列人是作为神的军队和他们来征战，这是在当时的文化中大家都可以去理解的。这不是单单的一个关于民族之间的问题，是关于一个敬拜神之间的问题。所以消灭一切偶像和他相关的势力，就是神在这里要完成的事情。并且刚刚我们也提到，迦南地的罪恶已经是非常的深重，神要在这里去洁净这个迦南地，好让以色列人可以在一个洁净的地方去生存，去敬拜。而这个洁净的方式就包括这样的征战，通过把罪恶去消除禁忌，这是对迦南特别的一个审判。所以我想这是有一些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处境我们不能把它放大去应用在其他的地方在教会的历史中也有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十字军的东征就是一个不太谨慎的去应用这一个的例子。我想这是一个神对迦南一个特别的一个命令它有特别的一个历史的原因。这个可以说这一段经文都在反复提及，这是一个关于去不要侍奉其他的神的一件事情。包括经文之后到第十六节，我们刚刚有跳过这一节经文，这里也提到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眼不可顾惜他们，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同样这里提到这样的除灭和不可侍奉他们的神是息息相关的。包括之后到25节26节，这里又涉及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词汇，这里也是提到说这是对这地的一个洁净，提到雕刻的偶像用火焚烧，这一切偶像包括上面的金银都是神所憎恶的，是一个可憎之物。其实可憎之物这个词表示的就是一种最高程度的一个不洁净，不洁净的东西是需要被毁灭的，是不能来亲近神的。所以神在这里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去沾染这一切，甚至你们自己都会被污染，这些跟偶像相关的事情是会污染你们的，这是当毁灭的物。所以经文接着说，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 意思就是这些事物，这些不洁净的事物是需要被摧毁的，沾染它可能会让你也得到污染，你也会成为要被摧毁这样的命运。我们知道圣经中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雅干的例子，也出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他因为娶了耶利哥城本来要被毁灭的事物，他就因为私藏这一切，他就被污染，导致他一家之后都要遭遇这样被毁灭的一个命运。这就是因为他们沾染了不洁净，所以需要被毁灭。所以这里最核心的关注点仍然是防止沾染不洁净的事物，防止去接近偶像，让他们可以分别出来，单单来侍奉神。我想这就是这经文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再次提醒我们单单跟从神，远避偶像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所真正所防备的，和旧约中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背景所理解的啊，放在现在的处境中就有所不同。我们真正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偶像，是魔鬼。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征战，我们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活一个圣洁的生活，要去与偶像划清界限。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把这个放到自己的心中，让我们去远离偶像。最后我想再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在经文中反复提到，这些事物，这些跟偶像相关的事物是需要被毁灭的。那些迦南七族他们将要面临的是罪恶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被毁灭的命运。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位罪人，我们同样在面临过这样的一个命运。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耶稣拯救了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列出的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经文。这里就跟生命记这里的经文有一些背景的相似。在生命记这里，那些迦南七族，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成为不洁净，他们将要面临灭绝的命运。就好像我们这些罪人将要面临灭绝的命运一样。但是正如希伯来书这里的经文所说，这里的经文的背景是利未记十六章，是赎罪日的背景。神预备了一个祭物来承担以色列人的罪孽，承担一切的不洁净，让这一个祭物可以承担罪恶的代价，在营外被烧啊，被完全烧掉。这里十一节的经文说，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营外特别选择的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因为承担了这样的罪孽的代价，这个祭物变得不洁净，只能面临被遗弃、被灭绝的命运。这里希伯来书的经文说，耶稣正是这样献上了自己的血，为了是让他的百姓成圣。他承担了一切罪恶的代价，在城门外受苦，甚至他在营外，在耶路撒冷城外面临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命运。神甚至离弃他，让他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成为了不洁净，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代替我们的位置，他承担了这被毁灭的代价。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拥有了现有的身份，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子民。经文这里也勉励我们，勉励我们去跟从耶稣，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神给我们真正的呼召是，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 为其他的罪人承担代价，面对羞辱，甚至是承担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代价。这就是他在给我们福音的使命，他为我们献上了他的生命，也呼召我们用这样的生命来跟从他，不是让我们去毁灭别人，不是让我们面对那些异教徒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面临灭亡的命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去讲，但是我们不是让他们去灭亡，我们是替他们去承担代价，甚至为他们摆上我们的生命。这是许多宣教士在远方在近处所做的，他们就是为了让那些人认识到耶稣所做的一切，让他们可以悔改归向神。这就是神所呼召我们所拥有的忠心的见证。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一个悖谬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异教信仰、充满偶像的时代，愿意向别人来显明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们付上一些代价，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荣耀的生命呢？你是否愿意这样成为神圣洁的子民？愿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回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知道我们都不配，但是你愿意为我们承担一切的咒诅，好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就恳求你再次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忠心来跟从你，也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向这个世界来显明你的爱，你福音的不一样。愿你勉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本地忠心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